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思想你的大爱，每次我们想到你与我们所立的约，每次想到你为我们做新约的中保，而且我们想到你拯救是这么全备，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要拯救到底。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能够不但思想，而且进入你救恩的实际。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里面，好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而且我们能够在生命中经历你的信实。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一章就是第八章我们特别提到所谓的新约我们知道在旧约在西乃山神与他的百姓立约但是经过了1000年左右神好像觉得这1000年够了人真的不能够按照旧约来讨神的喜悦，来侍奉神所以在西乃山立约之后，经过了大约1000年就在耶利米书31章给我们立了新约这个约的内容，我想我再读一次就是第31章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它也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8章的那个所讲的新约，那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晓得神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在立约之前神要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这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换句话说，神不是光立约而已神需要有一个立约的中保就是他的儿子，不但为着这个约他舍了性命若不流血罪不能赦免然后他复活以后还要确定这个约能够执行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新约的中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就另立了新约，然后又过了600年，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就拿起了那个杯来这是我立约的杯这是一个立约的杯所以你看见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新约要等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在他们身上，但今天这个新约的实际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我再说旧约很美，因为很多人都不觉得旧约美，但是这边讲的新约是更美的约，所以旧约美。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旧约，你就发觉还有什么关系在人的关系里面像父亲跟儿子这么亲密，像夫妻这么合一，在人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 再接近，这就是旧约，但新约更美啊，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啊，乃是像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从外面最亲密的关系因着这个新约啊，进入了里面最深的连接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好，那讲到这里的旧约的时候啊，这个新约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注意啊，在33节啊，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啊放在他们里面啊，这里的律法很特别啊，它是一个单数。因为我们一般想到律法都想到西乃山的好多的诫命，十条诫命，这都是律法，一条一条的写在石头上。但是另立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单数。所以当我们读新约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旧约的那一条一条的律法在新约里面成了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在我们里面呢是有能力的，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旧约的律法呢，因着人的不完全，我们是落在死落在罪的律底下啊。但是新约这个律呢，它是单数的，我要把我的律法啊放在他们里面啊。那这个律呢带着能力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36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跟新约有关系的啊，耶利米书后面以西结书36章，26节27节，以西结书36章26节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看到没有，这里特别提到是我的灵，神的灵要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这个灵有个能力，它能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就像保罗的经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行的善我倒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这是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虽然认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能力。所以等到保罗经历了很久之后，所以他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他怎么讲？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说：“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见以前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失败了；现在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见谁加给他力量？乃是圣灵。圣灵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啊。然后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他说啊，他继续讲，我要将我的律法的单数哦放在他们里面，这个里面是复数啊，所以这一点很特别啊，写在他们心上啊，心当是单数，但是为什么说放在他们里面呢？那个里面又是复数呢？你看神的生命圣灵的律，那个单一的律 是放在他们的里面各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读仔细的话，你就发觉哦，原来这个新约很特别的，它虽然是一个单数的律法，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呢，但它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心里面有什么部分呢？就是良心，就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曾经讲过，心是我们人的中心，它是把灵跟我们的魂 连接的通道，所以它包括了灵里面的良心。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它特别讲了洗净我们的心，那个心就是良心。然后它也包括了我们魂的部分，就是心思意志情感。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使我们明白，我们在良心里面会有感觉的。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做了错的事情，良心会有感觉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的律法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会提醒我们。那不仅在我们良心里面，这个律呢也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特别是非常消极的思想，负面的思想，而且是体贴肉体的思想，你看里面会有感觉的，这是这个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不仅心思，我们的情感也是如此。我们的情感常常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爱主所爱的，我们只能爱我们所喜爱的，我们不能爱逼迫我们的。但是这个律呢要在我们的里面，要在我们的意志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降服，但这个律呢能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降服。所以我在说这里，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他特别提到我要将我的律法，那个单一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各部分，写在他们心上，就心里面的各个部分，然后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神。那很特别的啊，就是等到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的时候，他正好颠倒，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那个律法是复数的了，到了希伯来书的律法是复数的，放在他们的里面，那里面是单数的，写在他们的心上，心上是复数的。所以很特别啊，就是说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提到的律法是单数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的律法是复数，耶利米书的里面是复数，希伯来书第八章是单数，耶利米书的心是单数，希伯来书的心是复数。为什么他要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仔细，圣灵不随便怎么写的，因为在旧约，当我们一讲到律法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条很多条。新约呢，它强调单数，就是告诉你其实这个律呢也在我们里面。但到了新约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了那现在呢，当它在我们里面，虽然是这个单数的这个律，但是他要在每一条事情上面教导我们神的心意，所以他用复数所以你看这是很特别的所以 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好，这是第一点。那新约的第二点，我们上次也提到了，我们继续来交通的更深一点那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新约的第二条。那我们都上次也讲过，以前的认识是教导来的是客观的，是外面的，所以你能够认识的就是神的作为。但是新约的认识乃是里面的，是生命的，是你能经历的，你能够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的自己那这个认识呢是很重要的，这个认识就是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认识是生命的认识，你认识的越多，你的生命越丰盛。所以旧约的认识呢，这是头脑的，这是间接的，那是分析来的，但到了新约，那是生命里面的认识。所以这两个认识是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也特别提到啊，虽然如此，我们不需要人家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但是不要忘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灵里面的认识，我们的信主都有，因为那个律已经在我们里面了，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生命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认识的不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讲到啊，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你里面有感动，但是你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平衡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平衡的话，我们会出很多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都有这一个灵里面的直觉，我们都能认识神啊，但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程度不同，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一种主观的里面。你如果落在主观的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识神嘛，我们不需要人家来教导我们了，我们都认识。但是当你落在主观里面的时候，你就发觉好多的难处，你会造成别人的难处，那你也会觉得别人给你难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晓得它是从奉献开始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奉献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再的强调，没有真实的奉献，你就没有真正进入属灵生命的长进。当你有了奉献之后呢，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了，你就开始看见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的旨意很特别，它是一个单数，那这讲到了神永远的旨意了。然后神永远的旨意一直跟有一件事情发生脱不了关系的，就是跟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所以接下来第三节，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叫你们个人说，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啊，当我们真的奉献以后呢，我们心意开始更新了变化。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件提醒我们的，你千万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第一点提到的。好，第二点，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前面我们把身体献上，那个身体是复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现在当你把自己奉献了，你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心意更新了变化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原来我们所有的人只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肢体。这个看见很重要。我们以前觉得我也是一个身体，你也是一个身体，我们各管各的，我们都是从主那里领受。但是当你真的眼睛被开启，你就看见我们只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你不可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的手再能干，你也需要脚。如果没有看见这个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身体，我们都很了不起的。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们刚才交通，当我们里面都能够认识神，我们都从主那里得着认识，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主观的里面。我再说，如果今天只是你一个人之手在挥舞，你高兴怎么挥就怎么挥，没有人影响你。但是今天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人，你就发觉你不能随便动，你一动就打到人家，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很重一个情形下面，就是如果我们落在主观的里面，你一个人在那里追求主很好，但你一进入教会，你一进入身体的里面，你就发觉了你看别人都不顺眼了，因为他没有你看见的，然后别人也觉得你常常打到他们了，所以你就发觉这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个人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认识他，这是属灵的直觉，你可以在主的面前怎么做都可以。但是当你一进入身体里面的时候，你就受到了约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开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你看见这一段话呢，大家都有启示，大家都有得到，大家都要在会中分享。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是在身体里面，你就要受约束，你乃是一个一个的。如果你在讲，别人有了，我们就闭口闭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只是一个肢体。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你就会发觉很苦，因为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问题，当你一进入身体里面的时候，怎么问题那么多？别人也觉得你有问题，你也觉得别人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今天不再是一个，不再是自己的身体，乃是一个肢体而已。所以保罗特别讲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为当我们自己从主那里有启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说我们比别人强。所以我再说，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但当我们来到身体的里面的时候呢，你不要忘了你旁边都有人。教会的建造来是说，像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你上面有人，你下面有人，你左右有人，左右都有人，前后都有人，这是建造。所以我们一进入身体的里面的时候，不要光是凭自己的感觉，我们要注意众人的感觉，我们要约束。所以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十九节讲得很好。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说，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在神的面前。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换句话，保罗在神的面前他可以癫狂，但在人的面前他总是谨守，这是身体。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常常正好相反，我们在人的面前癫狂，我们在神的面前很谨守。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是很释放，但在人的面前呢，我们要谨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到新约的时候，这个认识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对神有了直接的认识。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就发觉，哦，原来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肢体，我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可以讲方言讲万句，但是我在人的面前要谨守。我需要摸摸看弟兄姐妹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不再是我一只手，我还有脚，还有头，还有其他的肢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呢，你就发觉呢，教会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没进到教会就这么可怕？大家都在伤害我，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伤害别人，因为我们都非常的主观。因为这样的认识，我再说啊，这里的我们的认识，因为这是你不需要别人教导，自己就可以认识神，这很容易落在主观的里面啊。所以我再说，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说你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第二个呢，你看见我只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你需要别人。我们不能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谁都不要了，就我跟主了，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知道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跟别人一同被建造，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我已经讲过了，之前我也讲过，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写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他在罗马的监狱，他是被罗马人所囚。但是保罗怎么写呢？他是为主被囚。换句话说，罗马监狱对他来讲很释放，但是约束他的乃是主，他一直是受圣灵的约束，所以他能够劝我们，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是有恩典的，叫我们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的是什么呢？因为给我们看见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我们只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这个肢体呢，需要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联络。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任何的聚会里面，我们都能够与人相处，都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供应别人乃是生命的供应。当我们真的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人家都可以得到我们帮助。如果我们只有从主来的，我们没有从弟兄姊妹来的，我们常常会伤到别人，别人也会伤到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讲到这个认识的时候，新约里面认识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落在反正我谁也不需要人家教导，我自己教导就好了，所以呢，特别要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样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虽然从不同的背景来，我们有不同的生命程度，但是呢，我们就能够合一，彼此供应，这是蛮重要的。好，第三点我们要提到这个新约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再被纪念。因为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它是靠着牛羊的血，牛羊的血不能够洗罪、洗净罪孽，只能暂时遮盖，乃是要靠着神儿子的血。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再说这个血是非常的宝贵，不仅洗净我们从前所有的罪，而且为着今天我们犯的罪，为着以后我们犯的罪，这个血都有功效。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血是我们抵抗仇敌重要的工具，因为弟兄胜过他，那是羔羊的血。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绝对不能离开这个血。好，这就是我们稍微做了一点复习，并且加强关于新约的认识。我想新约还有更深的意思，我们盼望圣灵再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时机，但我目前就暂时停在这里。好，我们今天继续要交通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好，第九章他继续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主他做新约的中保，第八章讲到新约的中保，那第九章呢就给我们看的更多了。好，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物。那我们知道这个前约就是旧约，旧约都有他们敬拜侍奉的各种条例，还有属世界的圣物，就是说这是属地的暂时的圣物。那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那圣所里面我们晓得有灯台、有桌子、有陈设饼，那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好，那这里的记载有一点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在圣所里面，就第一层帐幕里面，事实上它是有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然后还有金香坛、 金香坛，对不对？那第二层就至圣所里面呢，它就是约柜嘛。但这里他特别提到第二层，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的十六章来看一下，好不好？利未记的十六章，好，利未记的十六章，特别是讲到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起，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这个坛就是金香坛，他要拿个香炉，从坛上把那个火炭，香坛上面有火炭，放在这个香炉上面，然后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内，所以你记得大祭司进入幔内的时候不但要带血，还要带这个香进去的。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带香进去啊？那香炉进去的那个烟遮盖施恩座，因为神的荣耀是在这里显出来的，没有人可以见神的荣耀的。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啊！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的时候，他进去不但带血，他要把这个香炉带进去，这个香要遮掩啊。所以希伯来书因为要讲到进入幔内嘛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摆在了至圣所。事实上你就发觉这个香炉也在圣所，也在至圣所，其他都不能动的，只有这个东西可以动的，所以他在这边呢特别把它摆在至圣所，他在强调，就是我们到了下一章就要讲到进入至圣所，所以这样子好。然后至圣所里不但有香炉，有包金的约柜，在柜里面呢有盛玛拉的金罐，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给我们看见的，对不对？因为出埃及记十六章在旷野的时候，神降玛拉给他们嘛，然后后来呢，神说要为了叫摩西要做祭奠，就拿了一个金冠，盛了一些那个玛拉放在耶和华面前，就是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不但有这个呢，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在民数记十七章，我们知道，十六章可拉背叛嘛，到了十七章呢，神叫每一个首领带个杖进去，只有亚伦的杖经过一个黑夜发芽了，这代表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呢就堵住了所有那些背叛人的口，表示亚伦可以侍奉神，这个人也放在耶和华的面前。还有两块约板，我们知道在旧约，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提到，将来这个约板要放在约柜里面的，就是神在西乃山上写的那个十诫，放在这个柜里面的，然后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至圣所里面它就是有一个约柜，柜里面放的这三样东西，法版还有杖，还有就是玛拉，然后这上面呢有个盖子，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呢就基路伯，那我们知道基路伯人犯罪以后，基路伯就打扫这个道路嘛，有火，从火就是有火焰的剑嘛，转动剑，我们就知道人要进到神面前的话，你要经过基路伯，换句话说呢， 因为基督伯所代表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公义嘛，那个剑所代表的火呢是这荣耀公义跟圣洁嘛，这些都要满足了你才能进到神的面前。那现在你就发觉呢，基督伯是彼此相对，而且朝着呢看着是施恩座，血就洒在这上面，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所以呢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为什么不能一一细说呢？因为它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表象，重点呢是在我们这个这位中保，新约的中保。他说 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所以他们进圣所，祭司可以进到圣所，在这里侍奉神。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个赎罪日对以色列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在一年一次祭司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时候呢，在神的面前施恩座的面前为众百姓祷告，百姓在外面，然后完了以后他就出来，不但是为自己也为众人献，就是献祭的过错献上，带着血。好，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这里的翻译不是很好，头一层帐幕不是那一层，是头一个，指着旧约的帐幕因为他这样写头一层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圣所事实上他说圣灵用这一个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就说出了旧约这个帐幕头一个帐幕还存在的时候呢，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头一个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献祭呢因为他们良心没办法完全，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这个正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完成了救恩以后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一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至圣所的路就开了所以这是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是天上的帐幕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主耶稣这么一次就结束了，整个救恩就完成了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有公羊山羊公牛的血是除罪的，母牛犊的灰呢是为了是将来的这两个有一点差别，我们稍后会讲一下你犯罪了你去献祭，山羊牛犊的血就洗净了你的罪。那这里提到的母牛犊的灰是干什么呢他要做调污水，除罪的水，是为了以后用的。 就以后你犯了罪呢，他可以撒在你身上，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教中详细一点，那是民数记十九章所提到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基督这一次献上来是借着永远的灵。为什么说基督来是借着永远的灵献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这里呢，他主要的意思在讲这个被杀的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只是在幕后被显出来而已。所以永远的灵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主从创世以来就是被杀的羔羊，只是在两千年前被显出来而已。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原文是刚刚被杀。你要知道约翰看这个启示录，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又大概过了六十年了，但是他看见的这异象呢，我们的主刚刚被杀。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主来是他的被杀，他的流血是永远新鲜的，那是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就讲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所以这里的心乃是指着良心。那当我们一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的心原来是实心很硬，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是肉心，是柔软的，所以我们能够体贴神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这个心越来越慢慢又变硬了，因为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常常圣灵感动我们没有马上有回应比如说我们良心受了谴责，我们不肯悔改这些都是让我们心变硬所以血呢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并没有洗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包括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你看我们犯了罪，这个血就把我们良心控告我们然后我们就把它洗净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旧的心，对不对？我们还是旧的头脑我们还是按着自己想所要去想的去行，按自己的喜好去做所以这里的血是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要怎么洁净？要靠十字架。所以良心是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是一直情感的，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所以他的宝血第一个要洗净我们的良心，因为如果我们的良心不洁净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与神交通，更不要说侍奉他了。 除去你们的死刑。我们解释过了，这个死刑就是死人的行为，就是没有主的生命，你要按着自己的好，自己的善来讨神的喜悦，你会被弃绝。这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所以所有的宗教都不要靠主的宝血，都要靠自己做好事，所以有一天都要被神弃绝。就好像亚当夏娃犯了罪，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但是天一起了凉风，他们就躲起来了，也没有办法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为什么亚伯献祭神喜悦，该隐献祭神不喜悦？因为该隐是用 土里的那个他所跟用的土产献给神，但是亚伯呢却用头生的羊献祭，因为如果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主的生命，记得这生命我们能够来侍奉他，我们就不是，所以这个血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血的功效，除去死刑，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侍奉神。所以我们怎么侍奉神啊？第一个，你不能够有亏的良心；第二个呢，你不能靠自己肉体的死刑。你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很容易发展成一种自义，就我们知道好多知识了，我们懂得好多道理了，我们看别人不顺眼了，我们就开始批评了，去这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懂了，比他们好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而且我们还以为是义，那个叫做自义，这个是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不能进天国。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不知不觉就容易发展成自义，看别人都不顺眼了，看自己比别人好了。但是主耶稣要的义，神要的义是什么呢？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信徒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自然是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靠着圣灵的能力而行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没有办法爱不可爱的，但当我们向主祷告呼求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发觉了，我们能够爱不可爱的了。那这个就不是死刑了，这个义行出来的义呢，在神的眼中呢，就是圣徒的义。所以这个你能够释放神。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的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这里讲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前约在第八章讲到我们的主是新约的中保，那这里告诉我们更进一步，为什么他要做我们新约的中保？他不但流血救赎我们所犯的罪过，这是消极的，新约的中保更积极的怎么样呢？要让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很重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你根据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这乃是永远不会衰残，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永不衰残，存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产业。新约的中保要确定，不但我们的罪蒙了赦免，不但神要施恩给我们，更重要一点，他要把那个永远的产业赐给我们。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神的儿子要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新约的中保要把永远的产业给我们。 换句话说，神不仅仅要给我们荣耀，神还要把丰富给我们。如果你光有荣耀，你很穷，总是有点缺少，对不对？如果又荣耀又丰富，你看多美。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是新约的中保要给我们的。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啊，我们不必翻了，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他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不仅有荣耀有尊贵有权柄有能力有丰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大卫是预表主的，大卫在死的时候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讲到大卫的死，他讲到大卫是日子满足，然后呢享受了什么丰富荣耀。大卫不仅有荣耀，大卫也有丰富。那今天呢，神的儿子不仅引我们到进入荣耀，神的儿子还要做新约的中保，使我们得着那个永远的产业。十六节，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这里的一命在原文就是约，就前面那个约，新约的中保的那个约，同一个字但是中文给它翻成一命，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讲到约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两方面的嘛。但是讲到遗命呢，这是单方面的，就是遗嘱单方面的。因为立遗嘱的人要给谁，要把他的财产给谁，没人知道，这是他要，这是他立的，他要给谁就是给谁所以当约变成了遗嘱，变成这个遗命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单边条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很丰富，他要把丰富给我们，这就是他的遗命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如果今天留遗命的人没死，他的遗命呢就没有效力因为遗嘱都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执行嘛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从前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他们立约的时候，你看双方面的都有的血洒在书上代表在神这一面，洒在百姓的身上人在这一面，所以双方面都签字了照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地上是照着天上造的嘛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么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这个天堂是原文就是天而已指着三层天，我们的主乃是一直到了神的面前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个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以罪无关来为拯救他们。所以你看，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我们都需要受审判。但是呢，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向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并与罪无关，因为罪，我们的罪已经被他赦免了，来为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拯救来是我们讲到的全人的拯救，不仅灵魂还有身体的拯救。所以到那一天呢，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全人的救恩就在我们身上显现。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里特别提到，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前那天晚上拿起这个救恩的杯，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他一死，他的遗命在我们身上就有效果。所以我们不但想要享受新约给我们的各方面的应许，我们不但得着了那个荣耀，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而且他是我们新约的中保，要保证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让我们不但有荣耀，让我们也进入他的丰富。所以我们越思想我们的主，我们不能不向他赞美敬拜。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真是向你感恩，我们越认识你的话，越认识你的自己，我们就越发觉得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对你的约认识的何等的少。你做的真是，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真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真巴望我们的一生就是做一个赞美的人，在凡事上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因为唯有你配给他一切荣耀尊贵权柄爱戴能力丰富智慧。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